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Peter。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又邀请了西雅图的一位华人教师咨询师海燕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我们和大家继续来聊聊我们在去年聊到过的一些关于教育的一些问题。那么首先请海燕给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很高兴又回到西雅图这个
中文电台
生活电台
对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
对，那么我们今天想了一下哈，我们和今天和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聊聊十个华人中国人对美国教育行业的误区吧。那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当然呢可能这个话题呢大家也多多少少也了解知道一些，但是我们呢会根据我们自己的这个在实际工作中这么多年的一些经验和经历吧，来和大家具体分享一些。好，那么首先呢就请海燕给我们分享第一个最大的教育误区是什么。
我觉得有很多家长啊就觉得就是说美国的教育就是没有什么压力，对吧？很轻松。比方像国内，那从初中开始就已经是要准备中考，然后呢，到高中基本上都是准备高考了，对吧？所以他们就觉得，美国的这个教育是没有什么压力的。其实不然呢。你像我们在高中的话，美国的它这个教育形式其实是属于大学的这个学分制的。那么学生他的要求是你必须要修满24个学分你才可以拿到高中毕业证的，那么如果你没有修满24个学分是没有办法毕业也拿不到高中毕业证。然后在美国社会的话，你如果没有高中毕业证的话其实是很难的。你比方说如果有很多孩子会选择去那个社区大学，那么如果社区大学的话你没有这个高中毕业证的话，连社区大学你都没办法可以开始，你还必须要重修一些，它其实有一些对于成人的一些帮助的那个课程，但是那个就会要拖长你的时间了，你就等于还是要修一些必修的课程之后呢才开始可以选一些大学的课程。
刚才说到24个学分，我们可不可以把它这个再具体化一下，所以像有些国内的听众朋友他们如果不知道是哪24个学分，我们可以来讲一下。
对，这个24个学分呢主要就是说它比方说它有不同的科目的，对吧？比方说英文的话呢每年都是有一个你要修一个学分的，那么四年
下所以英文有四个
学分，英文是四个学分的。然后呢还有就是像这种历史啊还有就是社会科学这方面呢你是需要有3个学分的。像我们现在在高中的话，第一年呢你就学世界历史，然后第二年呢它只是世界历史是一个全年的学分啊，然后第二年的话呢它是一个只有一个0.5分的学分的。它也是相关的世界历史，就是国际范围内的讨论课题吧。然后第三年就是学的是美国历史，然后到第四年呢就是在那个最后一年毕业年的话呢它是也是一个0.5分的学分的要求，就聊一下美国政治吧。但是呢它也有就是说也有这个就是大学的学分你可以选的。然后这个大学的学分呢就可以帮助你多选一些学分咯，这个如果有兴趣了可以之后再聊一下。然后呢像这个数学呢它的要求是3个学分，但是呢像你的比方说高中生他有3个学分数学学分的话呢，但是在你的毕业年你如果要申请这个美国的本科的话呢，它是需要你要求你要在高中的最后一年需要你有一个数学学分的才可以去申请那个大学。然后呢接下来就是 科学呢也是需要有三个学分的，所以他有的孩子呢是根据他自己以后想报的专业，他会多选一些相关类的。这个美国这个教育也挺好的一点，就是说呢，他是根据你以后的那个你以后的这个以后毕业了以后的那个需求来选课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学生他都是。毕了业以后呢，都是去正规的大学，他有可能去社区大学。那么社区大学呢，你就不需要去实现一些这个考这个正规大学的一些要求。那么还有的一些孩子呢，他可能就选择就是毕业了以后去入伍啊，或者是直接参加工作啊，或者是有的孩子是他自己家里就有自己的这些，一些自己的一些这个商业啊，他可以就是毕业了以后呢，就是帮他的家长做这些商业方面的也有，但是呢，大部分的孩子都还是需要拿到这个高中毕业证的，
所以刚才讲了9个数学、科学、社会科学，那就是9个，加上英文4个，那是13个。好
对。
像13个，那还剩下11个，那剩下十
还
一个
剩下
好。
的呢是，比方说这个，还有就是体育啊，体育需要你1.5个学分，
哦，体育需要1.5。
但是有的孩子呢，他比方高中的时候，他就会参加一些这种运动啊，他可以选择，如果你有运动有足够的那个，就是每个季节的季度的参加的这个运动你足够的话呢，也可以选择用这些季度的学分呢，就不用来上体育课。但是你就可以要选一些其他的那个选修课了，因为你选择用这个体育来抵消你这个体育课的话，它其实是没有给你学分的。那就我们学校是这样子的啊，但是在西雅图其他的一些校区呢，它是可以让体育类的可以就是做的这个运动类可以让它抵学分的，但是我们这个校区是不行的。
所以是1.5。
1.5个学分是要求的，然后呢，再之后呢，就是，接下来是健康教育，这个0.5个学分是每个学生都需要的，他就是因为高中教育啊，就是健康教育这个是必须要修的，然后呢，再就是那个，
两
你
个。
这个艺术类的，比方说，艺术的这些，比方音乐呀，或者是，艺术啊，这些课啊，它是有要求是2个学分，然后就是语言类，就是你必须要求你要修一个语言的，但这个语言类的这个呢，就是你如果不申请美国的这个正规的大学的话，你是不要求的，你就可以多选一些其他的选修课，就不要求你选择第二语言了。那有的孩子，比方说他是从国内来的，对吧？他呢就会说中文。那么我们校区呢是提供这个考这个考世界语言考试的，可以提供这个是免费的考试给你。那么如果你的通过这个考试呢，你拿到的足够的分的话，是可以允许你用这个世界语言考试的分来抵你的这个语言的学分的。然后最后就是4个学分是选修课的4个学分，这个是没有要求的，你就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求，比方说你要上大学，你知道你是什么专业，你可以多选一些相关的专业，比方说你如果是商科，想做商科类的，你可以多选一些商科类的课，对吧？然后最后忘了一个课是那个CT 课，CTE 呢是叫做职业和技术教育课。这个是有一定学分要求的
Career Technology Education，哦，
CT credits，对，它这个是需要有一个，它这个主要还是帮助你说就是找到自己以后的想做什么工作吧。这我觉得这一点我很喜欢，就是美国教育这一点，它是每一个教育后头都是有一个意义的，就是你现在学的跟你之后要做的是息息相关，因为我们跟学生说你现在。就是选择的这个专业，并不是就是说你一辈子都干这个，至少在你高中毕业以后的这5年当中，你有一个目标。就我们主要是给孩子设定了一个目标，你在毕业以后，你不会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去乱撞，你知道自己的目标。当然了，很多的人会选择换专业了，对吧？你看，比方自己读大学的时候，我也换了专业的， 因为我对孩子的说法就是说，你比方说你至少说先把你自己的这个一脚要踏入这个大学门之后，然后你在大学以后的第一年和第二年，好多学生都是第一年、第二年在寻找自己的专业，第三年、第四年才开始找定自己的专业。你比方说像我很多的家长喜欢的华大，对吧？华大很多家长就说，哦，我希望我的孩子去华大，其实他并不知道，就说你去华大学什么？华大它有一些专业是很，就是竞争很强的。尤其是对亚洲学生而言，因为我这个像我们校区的这个所有的亚洲孩子啊，至少是我的学生当中，亚洲孩子所有的人都是报的华大。但你华大的话，如果是所有的亚洲孩子都报的话，那么你这个竞争力就大啊。他大学选择的学生的类型也是给一个比分例的，他不会说所有的孩子都选择这个亚洲人，对吧？他是有一个比例在的。
了解了解，所以我刚才把因为我们是只是讲而已，没有那个就是文字哈，所以我刚才呢就把它打到这个 chat 里面，我把它打到 chat 里面去了，所以大家可以就记住说，而且这个呢，我们可以告诉大家，不是我们这样一个学校哈，基本上是全美国，应该是全美国或者怎么讲，都
每
是这
个
样一个
州
基本
它有
要求。
不一定的要求吧，你
哦，
像
没。
我们这个华盛顿州，它是这个高中毕业是大家都是有一定的，都是同样的要求的，对吧？但是它哪一年选哪个课，它可能会次序不一样。你比方说，我们是第一年就开始修的是这个世界历史，但有的孩子他可能是从美国历史开始学，对吧？所以它这个次序有点不一样。但是
但
你
是
最终，
学分是24个学分，基本
二
上
十个
是应
学
该
分
是
制是一样的，但是它，
对。
有的校区怎么来算这个学分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有的是那个 quarter system，不像我们这个是 semester，知道吗？
了解了解，好的，谢谢。那么还有，我们再来说说第二个误区哈。第二个误区呢，很多家长呢就会认为美国的学校呢不重视基础教育，不重视基础教育，特别是这小学了。有人认为美国学校只重视这些创造力啊，忽视基础学科啊，当然语数外啊。事实上呢，我们觉得美国也是很注重基础教育的，是吗？
是美国，其实它的这个教育形式呢，是就是每一个阶段的教育是来辅助下一个阶段的教育的。比方说我在小学的这个教育，就是那个他可能时间长一点，就比方说我们在国内的学习这个是很快的，你看有的孩子，初中的时候他移民到美国来，但他其实他学的那个数学范围内就已经是我们在高中阶段已经包括了的，像这个什么高等数学啊这些东西，好多孩子都已经学了，但他最大的问题在美国后来之后。就是学成绩不好了之后是为什么呢？主要还是这个语言关的问题。很多孩子来了以后呢，他还是就是因为这个有一个文化要适应嘛。然后呢，觉得有的孩子就觉得自己说很难交到朋友啊。然后还是或者说还是跟中国孩子在一起玩呢。那么对于他的英文上是帮助不大的。那么，如果你的英文帮助不大呢，那么你在学习方面就很吃力。你学习吃力了以后呢，久而久之你就会厌学，你就不会再感兴趣学习了。即便是你再来美国之前，我之前有过这样的学生啊，他在来美国之前的那个数学啊都是挺好的，但是后来来了美国以后呢，最大的原因是语言问题。他自己就觉得啊，学习语言很难，尤其是男孩子，那学习语言很难，然后就放弃了，最后是高中是没有念完，辍学了的。
是有些遗憾哈，
对。
所以对于这个很多的移民家庭、移民孩子来讲，所以语言是一个很大的 难关，除非那个孩子在国内就是上的国际学校或私立学校，那个英文一直是和美国比较匹配的。
对。
嗯，好的。
还有一个原因，可能就是有的孩子呢，他比较吃苦啊，愿意去融入到这个新的环境，愿意来学习英文，自己很努力的学习英文。因为像一般的这个高中都是有这个英语第二语言补助的，比方像我们学校就是新来的从不同的国家来的孩子，我们都是有这个第二语言帮助的，他会有一些语法帮助，你从基础的语法学习开始，他是会对你有这些帮助的。但是呢，有的孩子呢，就是，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选择不，因为他即便是从基础的这个语法开始，但他教的这个老师呢，还是说英文的。在这个老师的解释过程当中，这孩子也听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也很容易放弃。那在国内我们学这个基础英文，但这个老师是说中文的呀，他会中文给你解释，对吧？但是现在我就发现说，有的孩子，他就是即便是学很基础的这个很简单的语法，像我们初中一年级、初中二年级以前，像我们在的时候学习的这种基础语法。其实很简单的，他们可能也知道，但就是因为这个老师在说其他，在解释这个过程当中啊，你要干什么干什么呀，孩子没听懂，跟不上，所以最后就说啊，我也不知道这老师要我干嘛，就放弃了。这种的很多都有。
是了，是。那么再来说说下一个，下一个呢，好像我觉得应该是跟大学有关，因为很多国内的华人认为美国的大学呢，宽进严出容易毕业，宽进严出，可以这么讲吗？宽进严出。
其实这个也不是那么，有的学校一般的可能就是，一般的大学，你可能相对来说比在国内的话，它会容易一点，对吧？但是，他即便让你进去，然后你毕不毕得了业，也是在于你自己，也是修学分的。他一般的大学需要你180个学分才可以拿到本科学历。你如果说，你即便进去了，你如果比方说像这种华大不同的校区，像华大的西雅图校区是比较很热门的，一般的每年像今年是竞争更大，去年已经竞争很，去年我就没有几个学生进入到了这，像我自己的负责的学生当中，就好多都申请了华大，但是就没有进去。因为就有申请的人太多，他们自己，因为我们每年有这个counselor 开会啊，他就也会跟这些大学的这些专门招生的人讨论是什么什么情况，什么什么情况，他们也有跟我们分享，就是说啊，去年申请华大的人特别多，那么就不仅仅是我们这个州的学生了，还有其他州的学生也在竞争这个华大，因为华大它有一些专业特别好，比方说这个。医学类的，对吧？然后这个biotechnology 类的，生物工程类的，然后呢，这个计算机类的，对吧？
Computer
然后
science，
还有就是这个护理专业，然后心理学专业，这些都是很火的专业。那么，你看我去年有一个学生，他的那个平均成绩是3.6、3.7吧，他申请的是心理学专业都没有进去啊，他都没有被华大录取啊，所以，即便他自己的妈妈都是做这个心理学专业的，他都没有选上。你看这个竞争是很大的吧？
华大应该有几个校区啊，在校
华大有
园？
三个校区嘛，一
对，
个是
西雅
在西
图、
雅图的主
Tacoma，
校区，然后呢，在那个 Tacoma 有个校区嘛，然后那个UW Boston 有一个。
Basel 那边有一个，哦，那个 Basel 离本校区应该不算太远哈，我记得是不算太远。
在我印象当中，我觉得巴苏还挺远的。但是有的孩子说，哦，从我们这个在我们自己的校区这边开过去也不太远，所以，那应该可能就差不多远吧，隔那个就是 Tacoma 那个校区。
如果要申请像 Tacoma 校区会容易一些吗？还是说 it doesn't matter 这个校区的
Tacoma
location？
跟这个 Basel 差不多，他俩的就是差不多。
生生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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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家庭生活节目由贝尔维尤水印社区冠名播出，探索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在 The Watermark at Bellevue 社区，我们提供精致的住宅、度假村式的设施以及健康与教育等项目。在这里，老年人不仅仅梦想美好生活，他们真正美好的生活在这里。贝尔维尤水营社区，电话425-440-7587。
那会容易一些吗？如果申请？
其实我觉得近几年这个Tacoma下去还做得挺好的。
嗯，因为生活相对好像便宜一点，物价稍微
对，物价相对便宜，有的孩子选择就是还是住在家里，这个就节省了很大一笔的费用啊，住宿和那个就是吃饭啊这些，对吧？
是对。然后呢，我觉得另外一个误区呢，就是很多家长啊，包括国内的朋友，都会认为美国的私立学校一定比公立学校好，都选择上私立。那我觉得美国虽然有很多很好的私立学校，但是我们都知道私立学校的费用比较高嘛，对吧？
对，
比较高。
那么一般的这个私立学校的这个学费啊，比这个公立大学的学费是高5倍的。你比方说像很多的国际学生，他这个私立学校的学费呢跟国际学生的这个学费是一样的。那么因为本身是国际学生到美国来念书的嘛，所以那个学费就是说是比一般的这个就是其他的孩子，他这个也有区别。比方说他这就是说根据你在本州的，如果你是在这个州的孩子，你在有这个州的就是居住权的这些还居民啊这个州的，那么呢你的学费是就是这个州给你的那个学费那是很低的啊。但是如果你是不是这个州的，你比方说从另外的州到华盛顿州来念大学的话，那么你的这个学费呢是跟就是跟国际学生拿的学费是一样的，这个是没有
意义。那如果说到刚才说是大学了，如果高中呢，私立的高中或者私立的第二高中和公立的高中，
这个我呢其实对美国的这个就是一般的私立高中呢其实了解的并不多，但是我以前呢就是我自己的就是我们一起念研究生的一个朋友，他呢是毕业了以后呢是去的私立学校，就私立高中做这个学校辅导员。 他所那个他的工作的范围跟我工作的内容就完全不一样。他那在私立大学，他在私立高中啊，他的主要的范围是心理辅导。比方说，因为孩子大部分能够上这个私立高中的孩子的家庭都是很富裕的家庭，在美国也一样，也是一般的富裕家庭，因为他是需要出学费的嘛。而公立的高中你是不需要去出学费的，只根据你是不是住在这个学校的那个范围，你就可以在这个大学这个高中去念书。但是私立高中呢，它是有学费，学费不低哦。
嗯，
所以他们呢，我是听我的朋友跟我说，他们在私立的高中呢，就是他们没有帮孩子准备什么考试啊什么的。像我们这个我们现在高中的话还是会帮助孩子来准备一些考试的，比方说你这个AP classes 啊，对吧，你选这个大学课程，他就老师基本上都会来帮助你来准备这个大学课程的考试，之后呢你可以拿到大学学分的，对吧。但是私立的这个高中呢，一般的家长都会帮你请这个私立的私人的一些就是 tutor 啊，就是家教什么的都会有，这个根本就没有再有额外的这个服务了。基本上的孩子在私立高中都是有一些心理问题要进行辅导的，因为家里给的压力比较大嘛。
了解了解。好的，好，谢谢海燕的分享，来我们先休息一会儿。All right，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下图中文电台，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Peter。 那么今天我们请到的呢，照样是我们一位教育同行，也是一位 counselor 海燕女士。那么海燕，刚才我们就私底下也聊到了，好像最近呢，很多学校啊，美国的公立高中呢，都在做这个下一学年的 registration。 那么我们也给国内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为什么是在这个时候就要做下一年的 registration， 以及这个过程是大概是怎样的，好吗？
行，关于这个 registration 呢，等于就是选课嘛，对吧？因为每一年呢，像每个校区它都有每一年有固定的这个课的要求，选课的要求。你比方说这一年你需要完成这些学分，然后第二年完成哪些学分，到你毕业的时候呢，你基本上是完成所有的学分可以毕业的。那么所以每一年呢，我们是在2、3月份，二月份呢我们会去就是范围内的这些初中啊，去对这些初中生呢进行这个就是选课的一些要求的，给他们做一些presentation， 就是你要告诉他们怎么来选课，你到高中的第一年需要选什么课的。我们是每年的二月份会去。那么然后二月底你看我们马上回学校的话，就是自己在本校的学生就开始选课了。那主要的目的呢，是因为你看一个学校差不多像我们学校2100人吧，今年，对吧？所以这个2100人呢，你除去现在的这个Senior 的话，那么 Senior 今年是500多人，那还有1500人是需要来进行选课的，对吧？那么这些人呢，你因为他每年呢，我们是先把这些学生选的课呢先放到学校的系统里面，然后根据这个选的课不同，然后再老师来选择他第二年想教的科目。因为有一些改动啊，有的老师会说，哦，我明年比方像 Peter 你是这个教数学的，对吧？但是数学有不同的科目在，他会就是给老师一个就是你填一个意愿表，对吧？你明年想教哪个课，然后呢就根据这个学生的需求，然后再设置我们明年会提供哪些课给学生。有的时候呢这些的选择呢也会影响一些老师的就业问题，当然这个跟你的主科是没有什么很多影响的，但是跟其他的一些像这个 CT classes 啊，对吧，它就会有一些影响。
小课啊，
小课，因为它就有的时候如果一个课就是选择的人，因为我们现在一个课的话 最少是20到25个人嘛，对吧？如果你就是如果不超过10个人选择一个课，我们是不会提供那个课的。
是这样了。然后呢，顺便给其他的这个听众朋友也介绍一下，因为我们这个时间段呢，在很多学校哈，在2、3月份台子必区把下一学年就是从暑期到明年6月份的一个基本上课程安排就基本上大框落就
选
定下来了，对，
对，
然后可以根据这个需求量呢，在4、5月份基本上就把老师的那个安排也决定了下一年的， 对不对？当然到了6月份呢，可能后面还会有些稍微的一些调整，但是这个大方向呢，就是就基本上在这个时间段也决定了。而且我们也很多可能国内的听众或有些家长不知道，其实在美国的教育里边，小学中学我们是不 fail students。就是学生如果没有 pass 那个 class， 哪怕是任何主科英文，他还是会继续往上念。可是到了高中就不行。高中呢，我知道，因为我教过好几个州的学区，如果你 fail 了这个 class， 你如果没有达到 D， 拿到 D 的成绩，你是需要重修这门课的，对吧？你是，你像我们学校呢，就提供了这个第二年重修。如果是本身如果到了 junior， 因为你已经到了11年级，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去重修一些最9年级10年级课，你需要再有 alternate， 就不同的一些 program， 你要来补这个课，给你一些机会来补这个课，因为不要落的太多或落的太厚哈，所以你要需要，我知道很多学期都是有 summer school，
对，
或者还有 night school， 就是你要上夜校，或者是夏天也要去补课。有的夜校也需要你周六周日去补，对吧？周六周日是补，所以你是要重新来修满这学费，要不然你就不可以毕业啊。所以这就是这样一个时间段的安排。然后作为一个数学老师呢，我们一般都是在3月份的时候，3月下旬的时候，就已经把所有大概的学生明年的去向就基本上已经定下来了。怎么讲？就是说，因为到3月份的时候，基本上一学年里边3个 quarter 就已经过去了，4/3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所以这个学生学的怎么样，基本上就已经定型了哈。
对，
基本上已经定型了，所以你明年学什么课，能够上什么样的课，你是 too high 还是 too low， 还是就中间顺着走，就基本上都我们大家也知道，学生也大概知道，除非有少部分可能会有一些变化。所以这就是一个这么一个时间段的安排。那么也就是要告诉大家的说，其实美国的孩子呢还是非常的，整个这个教育系统非常 customize， 就是非常的个人定制化，你不是一个大框框，每个人都学的一样，每个人没有选择，这里选择其实蛮多的。所以这就是最，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优势吧。
对，他即便是主科，他给你的选项也是多的。你从刚开始第一年上高中，你比方说英文是每个人都要学的，但他的英文呢就是可以选择就是 Honor English 或者是 Cool English。 他这区别就在于呢，这个 Honor English 呢就是主要是帮助你能够来适应这些大学课程。你比方说第一年和第二年都是 Honor English， 然后到了第三年开始，你就可以开始选择大学课程的英文课了。所以这个反正他每一个课程的背后的准备呢都是有一个目的在的，就是帮助你准备下一阶段的课程，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很好的。
对，我也同意。因为毕竟因为美国这个社会嘛，移民社会，然后呢特别是我们讲的公立校区呢，有我们服务的是社会大众，那么社会大众呢就有各种各样的才能的人都有哈，智力说可能更加 smart 一点的，或者没有那么 smart 的，那么你都能拿到公立学校去试一试哈。如果你不能上不了这个 honors English， 那如果就是个人原因、家庭原因，那么你可以上这个 core English， 对吧？就是有一些基本的。但是如果对那些优秀的孩子，他本身是有天才富、有天赋的，当然我们就可以跟他提供这个 honors English， 甚至也有 honors geometry， 我知道有些学校也有 honors geometry、 honors algebra， 他跟那个 course 是不一样的。除非那再少部分的天才像 Elon Musk 那样的人，他们可能连 honors English 都不用上，他们直接就辍学自己去开始创业了，14、15岁的时候，对吧？对，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思的，机会还是比较多吧。
对，我觉得他就是更能发现你这个孩子的长处吧，也能够帮助你发现你的长处。其实你说我们在国内说这个一个就是比较卷呢、啊、说现在这个词好像挺流行的，在国内说啊好卷，因为其实也是不太允许，就是说加负对吧，要减负减负，现在说对学生要减负，其实但卷负了以后呢，能够有条件的家庭他还是会给孩子一些其他的帮助，比方说我就是放学了以后给孩子找家教啦，帮助他啦，也是这个是这个方面呢，是有一些对一些家庭收入不高的孩子呢，他其实是不公平的，对吧？但
是
呢，
是
其实美国啊，其实也是一样的，但他呢不涉及到一个我在这个课堂上教你的内容不一样，课堂上大家都教你同样的内容，但是呢这个家长呢愿意来就是花多一些的这个费用啊，来帮孩子选这个就是家教啊，来帮助孩子。比方说有的家长啊，他就会说我愿意帮我的孩子就是提早的开始修一些课程。那么呢，比方说我之前有一些亚洲家庭的家长就说那么我现在这些课打高中这个数学课太容易了，对我的孩子来说，因为我们就是来之前啊数学特别好，完了现在这些高中阶段课太容易了，那么我们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学校呢就是还是允许孩子，就是说因为他这个 OSBI 呢他会允许就是孩子就是选一些这个网课，然后你如果就是选一些网课呢，我们是
海燕 sorry pause 一下，你刚才说了一个 OSPI， 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 OSPI 是什么。 OSPI 呢就是华盛顿州的教育部。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对对，
华盛顿州的教育部，可能各个州的那个教育部的名字不一样啊。对，就是比方说。对，像俄勒冈州我知道叫 Orella， 就是俄勒冈州的教育部，每个州都有自己的教育部，教育部就管所有的这些公立私立所有的教育，包括大学，对吧？
对对，他呢就会有一个给学生提供一个就是那些有网课的一些学校和那些哪些课程、这些孩子可以去选这些课，然后呢他修完这些课以后呢，只要是这个教育部允许的这些课程，我们都是可以帮他算学分的，可以转过来，但是我们需要看这个学生的成绩单，你必须要有成绩单、然后呢我们才可以考虑转学分，转完学分以后呢你就可以选更高层次的这个课程，根据你自己的能力，这个都是可以的。
真好，这提供的这个机会真就像我们说的非常的多，非常 flexible， 特别是对那种很优秀的孩子，所以他们到了这里也可以更好的发挥自己的长处，他们可以跑的就更快吧，他本来就、我跑得很快，那么我可以跑得更快。那么说到我想我们猜一下，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就一般的美国的这个成绩怎么算的哈。我知道很多，你像我们学校哈，就是因为这个你必须拿到一个 ABCD 的 C 才能选修下一门课，那么也就是按百分比来算呢，你必须拿到 70% 的成绩 70% 才能选下一门课。而且好像这个其实是 follow 整个美国的大学教育系统，你必须拿到 C 才能算 pass 是吗？
也不尽然吧，那个应该 D 是 passing grade，
对
对吧，
D 是 passing grade， 但是你要进到下一门的这个下一个 level 的课程，你必须拿到 C。
这个我倒不了解，比方说在大学里头你选课啊，他必须要求你有你这些呢，可能是对这个 Running Star students 有这个要求的。比方说，我们现在是Running Star 现在在美国只有三个州有可以有这个 Running Star， 它等于就是你这个我们这个州呢提供费用，让孩子在高中期间呢就可以到社区大学去选一些大学的课程，对吧？如果你这些孩子想去的话，他对你的学分是有要求的。你的如果你的那个 GPA 没有达到一定的要求，或者说你的数学它的要求是你必须要 B 以上，你才可以选择下一个 level， 就是高一层次的数学。比方说有的孩子你要选那个 pre-calculus， 对吧？那么你选 pre-calculus， 你的 algebra 3 and 4如果没有达到 B 或者以上，他是不会让你选的，不会让你到社区大学就选这个课的。你或者是可以参加一个，他有一个 placement test， 对吧？来测试你的那个数学能力，你可以参加这个考试。但是如果你的这个测试能力不够高的话呢，他是不允许你选这个大学的数学课程的。
那像我们学校必须每门课拿到 C 才能算 pass。
这是我们基本上是跟这个数学就是 math department 有这个要求，其他的部门倒是没有，但是数学这个部门呢是有的。因为我们就发现说，如果孩子没有达到这个 C 或者是以上的这个分呢，他第二年再往上走的就高一阶段的数学他很吃力。他基本上就是我们的数据发现，就是说他如果你没有拿到 C 的话，再往下一个阶段走，你基本上这个课是过不了的第二年。
所以对于其他的科目来讲的话，不一定就拿到 D pass 就可以了，
对，
就可以 pass 了。
对，
包括 science 也是一样哈。
science 的话呢，它因为 science 它不要求你是进到下一个高一层次的这个
right， 因为 science、biology chemistry 和 physics 都是有点 separate 的学科。
对，因为这个 physics 呢，就是这个物理其实它并不要求你念，只有这个就是这个生物啊还有化学是要求的。就不管你是读大学啊，或者是社区大学啊，或者是以后去工作啊，你生物和化学你都是要选的，不管怎么样都是要选的。但是第三年的这个科学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以后的目标来选，就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选物理。
了解、那像咱们学校这个第三门的这个科学课有哪些 optional 呢选择？
第三年你看他好的孩子他就可以选这个 AP biology 啦，或者是 AP chemistry 啊，这个课他
所以他就有两个 biology， 一个基本的 biology， 然后再一个 AP biology。
对，
了解，所以他完全不用学物理课。
完全不用。但是好多孩子呢，他就是说如果是他选择以后大学的专业是选择跟 STEM 相关的专业的话呢，我们是推荐他是学物理的。这些孩子基本上他也那个就是科学方面的分也挺高的，他们是没有问题的。
哎呀，我觉得因为我知道好像我学校也有学那个 marine biology 吧，就是海洋生物学，还有一些什么
我
记得
有。我们没
有
marine biology， 我们是那个 oceanography， 它是只有
海洋
学的。对，
哦，我觉得真好。因为为什么你知道那个 physics 啊，物理学啊，对于很多很多的孩子来讲，不管是中国的美国
的
非常难。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我小时候物理也学的不好，就是学的很吃力，特别是在中国，包括那个初中的物理就很难，对很多孩子，基本上就说你物理不好，好像因为我觉得物理要比数学还要难，就初中来讲就很多不好，这个对大家是个很大的打击，那个大学也是。但是中国你没有那个机会啊，你每个孩子都必须学物理啊，就是文科的。
那孩子他到了初中以后他就分阶层了。 你如果初
中学
的好的话，你就继续啊，高中。你如果初中学的不好，你高中都不用继续了，就这种。
是是，所以哦，科学是不一样的，明白。哎，我们再来聊聊下面一个误区，就是讲，我看我们就聊，就说好像美国的这个，就想想这个美国的学生和老师的这个关系吧，包括什么课堂啊，什么之类的啊。很多人都觉得说美国的老师不管学生，然后学校可能纪律比较差，你觉得是这样吗？
这个也根据你去哪个学校吧，对吧？
嗯，
大方面来说，学校它每个学校呢，对于老师都会有一定的要求，比方说我这个课堂的要求，基本要求是这些。那么你设定给这个课堂的要求呢，每个老师都基本要求是这些。然后有些老师呢，就会有一些额外的要求啊，对他的学生，对吧？
嗯。
但是基本上学校会有一个大方面的这个要求对学生。
嗯。而且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因为我最近好像也看了一个视频呢，就是讲那个中国的教育现在也出现一个手机的问题哈。那么，那美国因为这个手机的问题不光是中国的学校，是个 universal 的问题哈。
对，
是个 universal。
尤其是这个新冠以后。对这个学生的这个影响很大，尤其是刚刚头两年新冠完了以后，孩子从这，因为他一直是上网课，在这个新冠期间，他就很适应这个，就是什么注意力都是放在镜头前的。那么你上网课，你的注意力都是在镜头前，但有的孩子上网课的时候，我还可以干点别的呀，我不一定完全都是在把我的注意力放在这个镜头上了，对吧？我还可以干点别的，反正你又不要求你把那镜头开开。对吧？所以呢，导致这个回来以后呢，这孩子就很难注意力放到课堂上，知道吗？因为总的来说，学习是枯燥的嘛。不管怎么说，你在哪个国家学习都是枯燥的。你怎么来自己就是增强这个纪律性啊，跟着老师走啊，这个都是要有很强的自制力的，对吧？那么新冠完了以后，很多孩子就自制不了啊。所以就很影响他们。我们这个现在我们学校也有这个苦恼啊，现在就是在不允许孩子，我应该Peter你的那个教室里头现在在贯彻这个学校的新的这个政策吧，你是第一批了。
是，我们有一个这个手机盒叫 cell phone box， cell phone 的话就是学生必须把手机放在一个 cell phone box 里面。因为这个手机对孩子的影响是一个，就像我刚刚说的，是个 universal 的问题哈。然后所以这个华盛顿州的教育部呢 ,OSPI 也会知道，也有，我最近好像看了他们那个 superintendent Chris， 他发了一个长的 email， 就讲要求各个学区啊，各个部门都会有一个update 他们的 policy， 就像你要更新你的这个政策，你们是怎样来帮助这个学区学生家长来克服现在这个手机普遍带来的这些影响，所以就在采取一些这个措施和行动吧。那么那这个，所以像我们这边的学区也会就会当然就会一层层的往下来下达这个指令。希望明年会有一些大的更新。
明年呢，就我所知啊，你们现在这个就这五个还是十个教室啊，我觉得是五个吧，五个教室现在在采取这个试验阶段的呢。明年呢，因为现在就是根据你这个试验阶段的一些情况，然后来调整这个学校的一些规定啊。那么明年呢，我据我所知是所有的教室都是有会要安置这个 cell phone box，就每一个老师都会有这个有一个 cell phone box， 你在孩子进教室第一件事，你就把你的手机放在这个盒子里头，然后你再去你的座位上。这明年是对每一个教室都是这个要求。
是，那这样就会稍微好一点吧，好一点。
对，和希望吧，因为这主要的目的还是帮助孩子能够把这个注意力转回来吧，因为这个新冠完了以后对这个孩子的教育是很大的影响，那不及格的一片一片，就是这几年耽误的孩子的这个那影响，可以说是这个影响还要影响到十年差不多。
是对，特别是这也是个就像我说的是个 universal 的问题。我知道法国是在16岁以下的孩子整个制定了国家法律，在16岁以下手机是不可以出现在校园里的。
这个好。
然后澳洲最近也采取了一个措施嘛，就是澳洲的措施它不是手机，它是说好像是多少岁以下不准用任何的 social media。
哦，这个更好啊。
对，不准用青少年用 social media。 那中国呢可能也有蛮多那个，你像中国的那么好多好的那个 social media， 什么抖音啊小红书啊，所以好像也有规定，就是青少年有个青少年模式，还是不准青少年，因为中国孩子打游戏的因为好像也蛮多的，也蛮 prevalent，
挺厉害的，
也是、对，挺厉害的、而且很多家长也是非常非常的苦恼对于这个问题， 对吧。对中国，也是，在这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吧。但是我希望明年呢，如果这个关键是要家长配合了。如果家长如果能够配合，就不让孩子，带手机，或者说，就是能够没收孩子的手机，或者就规定每天打游戏的时间有只能有一个量，我觉得这样就比较。容易一点。
这个其实我觉得都是普遍的，你看像我跟我的朋友好多聊天也都有孩子嘛，大家聊孩子的问题其实都是普遍问题，就不管你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这个就是家长都有这个苦恼，知道吗？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就是好多的家长，因为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有些家长就是说他不知道怎么来控制这个网络，就是设置啊。像我们自己家里的孩子，就是哪个点到哪个点，你就是没有，我就把这个网我就关了，你没办法上网，那你怎么办？你只能找事儿做，你就只能学习，对吧？那我规定你，那给你网的时候，你可以尽情的玩，但是在这个不允许的范围之内，你是没有的。但是好多家长呢，他就是尤其是这种移民的家长啊，像我们这个校区类这个范围内的移民的家长，他其实不太会就是怎么来控制这个网络，这也是一个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好多家长说哎，我们也不是很熟啊，不知道怎么来设置啊，孩子好多东西他们都要求要孩子来帮他们英文方面啊，技术方面，这些很多他们都依赖孩子来干，那么所以这个对他们也是一个挺难的地方吧。
是了。
好
嘞，那今天呢，因为我们本来说聊这个中美美国教育的十大误区嘛，对不对？五大误解，但是我们还有一些没有聊完，希望呢我们下次再有机会呢就接着聊。
好，
那今天呢我们的时间到这里也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海燕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你的一些教育经验。
谢谢 Peter 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
好，不客气啊，听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见。
家庭生活节目由贝尔维尤水印社区冠名播出，探索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在 The Watermark at Bellevue 社区，我们提供精致的住宅、度假村式的设施以及健康与教育等项目。在这里，老年人不仅仅梦想美好生活，他们真正美好的生活在这里。贝尔维尤水营社区，电话425-440-7587。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 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